以赛亚书第三十二章，以赛亚书三十二章，题目是国度与复兴。前面一直是神对犹大家的责备斥责，因为他们面临灾难的时候，面临亚述威胁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投靠埃及，投靠血肉的宝贝，仰望人，所以结果失败。在今天呢，转过来给我们看到先知的应许是预言国度要来到，有一个王，有一个人，这个王这个人不是属世的，不是普通的人，乃是代表着基督，基督的国度要来到。所以这一章呢，关系到先知的预言，当然和前面也有关系，那就是说到当神听了希西家和以赛亚的祷告，全民痛悔，他们真正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神就是一切的仇敌，就是亚述大王和他的全军都灭没。接下来的就是国度的复兴，当然从预言来讲，这个国度的复兴应该说是主基督再来，因为在亚述灭亡以后，并没有看到有一个国，有一个王，有一个人出来，而且犹大家哪一个王也不配做这一个王，真正是秉公行义，是实行公平和公义呢，当然就是指着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仇敌彻底被解决，不再靠亚述，也不再仰望埃及，不再靠人的势力，这个时候神允许着国度的复兴就会临到他的儿女，也临到我们。所以整个这一章就是国度与复兴，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个，第一段一节到八节是讲到公义的国度，这个国是基督的国，这个国是公义的国度，因为它是凭着公义来掌权来做王。而且给我们看到，既然这个国度是公义的国度，是基督做王，所以要把恶人和善人、敬虔的人和不敬虔的人、义人和不义的人，所以要把它区别开来，要区别开来。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第一段里面，在基督的那个公义的国度里面能够有份，能够有份。那我们一般读，那这不是将来的事吗？不是这样。我们先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怎么回答那这个法利赛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当时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这两节请大家一起读，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我们大家一起念。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的不是远远所能见的，远远不得说看那在这里，看那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小子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整个这章讲国度与复兴，这第一段就讲到公义的国度。这个公义的国度不是遥远的很，基督再来，当然国度要来到，基督要做王，成为弥赛亚。但是这个国度也指着灵性的复兴，里面的国度。所以说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我们心里。”那我们怎么得到神的国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节开始，看那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这个国现在地上找不到，地上哪有一个国没有奸诈，充满奸诈，充满了这个不平，也充满了一些邪恶，这根本不可能是凭公义来行政，凭公平来掌权。所以说看那有一个王，这个王就代表基督耶稣。所以我们的心灵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不再靠势力，不再去投靠埃及，不再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真正的让基督做王，这个是最美好的，你心里是最平安的，也是最快乐的。所以我们今天求了半天，求什么？就求基督在我心里做王。有一个王，没有两个王。罗马书第六章啊，五章六章都告诉我们，罪作王叫人死。我们要让义作王，我们不要让罪作王，也不要让世界作王，啊，亚当在我们里面作王，乃让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这就是说，看呐、啊，必有一王要来到，这个王是凭公义行政，就是凭公义来掌管一切，来掌权。我们需要这个王。凭公义就是说在我们里面除掉一切罪恶，不再有奸诈。 有什么样的王，一定有什么样的首领。所以我们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我们也应该让基督在我们心中作王。所以有些个诗歌里面的是让基督在我心中做主，不但做主，而且要做王。做王的意思就是让他主宰我们，让他统治我们，让他实实在在是我们的王。做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尊他做王，我们不能让老我在做王，自己在做王。所以求主让我们实实在在是这样。看那有一个王，这个凭公义做王的第一位摆在你我心中。第二点，逼一人向逼封锁和逼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所以第二点就形容这个公义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我们第一点还要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说第一节里告诉你有一个王来到是实行公义和公平，就是因为这个国度是代表基督的国度，是神的宝座所在地。在诗篇八十九篇我还要再强调一下，这个诗篇八十九篇告诉我们神宝座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根基。八十九篇第十四节，大家听我读，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我们都希望上帝的慈爱诚实天天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根基，你怎么来到宝座前。神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所以这些王他要做王，我们一定要在我们个人的生活行为和我们的家庭里面要实行公义公平。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公义公平，也不追求公义公平，整天都是邪恶偏心私爱，又是奸诈又是虚谎，那根本就没有公义公平。基督能不能在我们里面做王，那是根本不能的，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呢，就是大家看一下米迦书五章二节，就是说基督要做王，基督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做王，在什么人的心中做王。米迦书五章，这是小先知书了，米迦书五章的第二节，五章第二节能找到我们就大家一起读好了。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首，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恩典从圣母从太初就有。就这一节圣经，我觉得这段圣经非常宝贵，告诉我们什么？这位王是了不起的王，他的根源是哪里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可见的这个王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永恒的神，永恒的基督。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有了他，他与父同为一，同在一起的。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基督要在一个犹大城邑的小小的一个城，就是伯利恒，他没有降生在耶路撒冷，他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伯利恒就是说以法他，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最最小的。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微小，基督在你心中做王，他要降生在这里，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就说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要做掌权者，所以我们要谦卑微小，我们要谦卑微小，我们要追求公义公平，这位王一定在我的心中。这是我要补充的。现在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告诉我们他不但是王，他掌权凭公义和公平来掌权。你说哪一个国家是凭公义公平？所以朝代很短暂，几十年或者几百年那也就过去了，为非作歹，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一切都是为个人的利益，为自己来谋幸福。所以这个王不是凭公义公平。第二点，这个王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能够避什么？能够成为避风之处，避暴雨的隐秘处。又是什么呢？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就是我们的滋润，是我们的丰富。干旱之地最需要什么？河流。你看那干旱的时候，河床底都露出来了，一点水都没有，但是呢它像河流在干旱之地，满的滋润，所到之处那都是郁郁葱葱，到处都是树叶，到处都是果子，它是河流。 我们的源泉，所以我们就扎根在它里面。它还像什么？前面告诉你是避风所，是避暴雨的隐秘处。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人生当中避免不了有狂风、有暴雨、有苦难、有灾难、有难处、有阻力。不怕，怕的是你没有这一人，只有这一个人。刚才是一王，现在是一人。所以我们求助那唯独耶稣，永远耶稣，在我们心中，我们要有这一个人。这个人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来到世上，他这样的体贴关心，他这样寻找迷路的羊，他亲自展开翅膀，以马内利的翅膀来护庇我们，让我们投在他的意下。你只管来到他的面前，这一位，这一位是王，这一位也是避难所。在大卫的诗篇里常常说：“耶和华，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他当作我们的避难所？是隐秘处，就你藏在他里面，你就可以躲狂风暴雨；你藏在他里面，你真平安。是河流，是我们的丰盛。还有呢，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你爬山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在一路上就找大磐石，有的时候磐石我们就钻到洞里面去，好阴凉啊，好舒服啊，就已经解乏了。疲乏之地，你要寻找大磐石的影子，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保罗解释磐石的时候就是这么解释，这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一开始哪里有影子，哪里有阴凉，你怎么躲避炎热的这个日头？你怎么躲避这个炎夏？所以说，这个第二节告诉我们：第一节他掌权，第二节他是我们的享受，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庇护所。我们投靠他，你就得到庇护，得到庇护。现在看第三节，第三节到第四节仍然是这一段，但是这一小段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苏醒蒙恩，你在基督的国度里面需要苏醒而蒙恩典。他说那能看的人也不在昏迷，能听的人耳不在听闻。就是说本来既不能看也不能听，那真是一个糊涂人了。这主的话听了，听了很多，好像没有听见。看了不少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可能你看了好几遍了，看来看去还是昏迷。但是呢，当基督做王的时候，当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当我们实实在在不再依靠环境、依靠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会张开了，眼睛不再睁，不再昏迷，而且能看；耳朵呢也不再堵塞了，耳朵呢也能够什么，能够开通了，能听的人耳便在听闻。那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呢？就是29章，请翻往前翻，29章，以赛亚曾经提到。神的百姓在他们灵性昏迷、依靠环境、依靠人、依靠埃及的时候，他们灵力光景是多么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那就是应该是从9节开始，从9节开始，就是先知责备百姓昏蒙又伪善，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夜色昏迷吧，他们醉了却喝阴酒，他们东倒西歪飞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就在犹大家失败、软弱、依靠环境、不依靠神的时候，你看多可怜。因为他们怎么样，心里里面有偶像，心里里面有靠势力，所以呢，神就只好任凭他们。所以说，神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以至于他们的头和眼都是蒙蔽的。头和眼代表先知先见。第一点，大家一起念：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执事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你是封住的。”又将这书卷交给执事的人，说：“你念吧。”你看，什么都不念，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懂。为什么封闭的？封闭的。等到三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了，时候到了，当基督做王、基督掌权的时候，灵眼都开了，灵耳也开通了。所以现在我们看以赛亚书32章的第3节，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不再 听啊，耳呢就什么闭着听闻了，也能听见，也能看见，这都是这个对书卷、对有话的态度。白金老师的是对什么？对有话的态度，对于书卷。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国度里面的复兴，国度里面最最蒙恩的是什么？就是对有的话有一个大的转变。本来大家都不看重，你说狮子吗？啊，狮子也不懂。你说不狮子吗？他更有借口了，就是不看重主的话。这主的话也是封闭的。这刚才我们已经谈好了29章。那现在呢？现在整个转变了，就是对主的话有一个转变，这就是国度来的，这就是你在国度里蒙恩了，转变了。底下第四节说，冒失人那些必明白知识，这知识就代表对神话语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本来是个冒失人。什么叫冒失人？急急撞撞，糊里糊涂，心急手快，口快，而样样也没有听明白就去做，就去说，这就叫冒失的人。没有真正的听明白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也没有真正领会，他就敢冒失的去做事，去说话，去行事。这样的人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必明白知识，真正明白，懂得了，明白这种神赐给他悟性，他能够懂得真理，对神有认识，对真理有认识。这段人的时候可以说得痛快，本来结结巴巴，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指着那些个先知一天的喝浓酒，东倒西歪，说话都不清楚。你问他什么，他也说不出来；你让他给你解释一段圣经，他也说不明白，结结巴巴。但有一天怎么，连接纳人的舌头都怎么都舒展了？必说话痛快，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传主的话语。这两节就告诉我们，苏醒蒙恩，对什么苏醒？对主的话有一个苏醒。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既然基督要做王，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蒙恩呢？就是我们要回到主的话。所以真正的福音是和神的话离不开，对主的话有个渴慕，眼睛睁开，耳朵开动。能够看得懂，也能够听得明，而且也能够明白主的知识，不再做冒失人。别再看五节到八节，五节到八节仍然是这一段。公义的国度里面，就要把愚顽人和高龄人区别开来。这一段呢，更要紧。这个小段至少还是包括在第一段里面。他这里说愚顽人，还有一种人呢，第八节叫做高龄人。这愚顽人里面还有一种叫做吝啬人。我们看看这样的人。在国度里面一定没有份，所以神要把它区别，不但区别，要这样的人要淘汰，这样的人要改变，要做什么人？不再做愚顽人，要做高明人。这里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愚顽人。第五节开始，愚顽人不再成为高明，那就是说本来已经颠倒的情况，现在要正式颠倒过来，愚顽人倒成为高明。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十四篇还有别的经文告诉我们，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总有心里没有神人，心里在讲话说没有人，这就是愚顽人。我行我素，凭自己行事，凭自己的聪明，凭自己的能量，凭自己的智慧来行事，这样呢，在什么眼中看是什么人？是愚顽人。但是他们往往被称为高明人，也自称为高明。在有一天当基督做王的时候，这种反常的现象、颠倒的事实也把它颠倒过来，所以他们不再称为高明。你本来他就不高明，高明什么意思？就是高贵的、可尊敬的、真正有智慧的、真正行善道、舍己身心主己的，那是高贵人，是高明的人。这是一句告诉你，不再成为高明了，他要恢复他的本来的那个面貌。吝啬呢，不再成为大方。你看，吝啬跟大方这是两个相反的反义词。吝啬人呢，小气的很，这种人呢，我想他对自己不会小气的，很大方的。他对神很小气，这叫吝啬人。他对弟兄姐妹很小气，他对穷苦人他非常小气，叫做一毛不拔，这是吝啬人。吝啬我们都懂，是不是？他们平常就叫做是一毛不拔呀、一提到给人，一提到奉献，没有他的份、但是吃喝醉酒挥霍，那简直的挥金如土啊！他舍得，他舍得。吝啬呢，不再成为大方。为什么你本来已经吝啬，怎么会大方呢？大方什么意思？度度施舍，乐意行善，像哥尼流，像很多的这个行善的人一样，要度度行善，这不再成为大方，这就是颠倒过来。底下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愚顽人的， 因为一碗呢，最可见的另一个人都是包括在一碗里面，这个人这一碗呢，他积财未及，他一点不肯把钱财积攒在天上，只为自己在地上。有人吃亏啊，吃亏吃的厉害，也不受教。你什么叫欲望呢？就说因为欲望呢，据说欲望化。第一，欲望呢所说的这句话都是欲望的，凭自己说的，夸口啊，张口就是夸扬啊，自称自夸。我有钱，我有聪明，我有本事。底下呢，心里想做罪孽；第二是思想上都有罪孽。第一是说话，说话是说的是欲望化。欲望化是什么话？七篇十四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欲望呢心里说没有神，好胆大，没有神所以我胆大妄为，没有神没有报应，没有神没有经济，那太好了，那我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想怎么说怎么说，我想怎么批评论断，我想怎么残暴，我想怎么害人，想怎么撒谎，我想怎么说大话就说大话，那这就是欲望。还有呢，第二个心里想做正义，就心里所想的都是阴谋诡计，都是坏点子坏事。我怎么自私，我怎么赚钱，我怎么害人，我怎么损人，我怎么利己，他不就想吗？想的是作孽。第三，惯行亵渎的是，第三是行，说想行，处处都显出他愚昧。第五，行什么？行亵渎的事。英文就是不敬钱的事，不敬钱的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以后就告诉所有不敬钱的事，不钱不义，一切的罪恶，淫乱污秽，苟合行淫，同性恋，男和男，女和女性，可羞耻的事，抵挡神，反对神，拜偶像性，这一切，这都是在什么惯行亵渎的事。他听了呢，他认为没有神随便可以做，底下说的是负面的话。不但是一碗的话，而且说的是错明的话，错明话很多假先知就说错明的话，凭思义来解释圣经，来解释预言，强解圣经，说错明的话，来怎么样妄称耶和华的名来害人，来骗人，蒙骗许多神的百姓，叫人去追随假先知说错明的话，而且攻击耶和华，这都是一碗人的事情啊！我们看看这就是谁，什么人是一碗人？所以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人一定神要攻击的，因为他攻击神，那无神论呢攻击神，但有些有神的人也是攻击神，他信的是假神，就是在这个道理攻击的话，底下更残酷了，是饥饿的人无食可吃，是口渴的人无水可喝，让你饿吧，让你渴吧，反正我吃饱了喝足了，哎呀，多自私啊！所以这一节圣经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欲望呢？欲望呢，在神的国度里能有份吗？绝对不能有份，不能享受神的国度。等一下我们要看看什么样的人享受神的国度。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到公义的国度，这个公义的国度是给什么人承受的？我们什么人能够享受？那首先我们看到愚顽的人绝对不能享受公义的国度。底下第七节，吝啬人当然也是同样，自私自利，小气的不得了。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人，神性就很不恶劣。底下呢，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千雷人。你自己吝啬，你自己行恶，还要害别人，害别人，他害别人他一定图利。那许多假先知的追随者为什么跟着他走？因为他就给他好处。在国内我现在听说了，这个东方闪电派在这个内蒙一带，他怎么得的呢？一个月给他300块钱。哎呀，这些喽啰呀，就做他的什么爪牙害人，把人骗去偏一个地方，到时候就打人伤害别人。这300块钱在国内来讲，他有生活的根据了，有生活的依据了，他觉得很好了，他得到利益了。结果呢？结果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就跟着这些人走。这吝啬人，他有的是法子，法子是恶的，没一样是善。他给你好处，实际是害你，也害人，利用你。那这个匪徒去做假见证，害死慈禧党，害死就业的马伯，那些都是干什么的？被收买的。所以就是法子是恶的，图谋恶计，用谎言来毁灭谦卑的人。所以神的国度里面什么人们呢？这里讲了两样，一个是谦卑人，底下穷乏人，穷乏人讲公理，世上被人瞧不起穷乏人，我们在世上没有产业， 世上无一无靠，是穷乏的。但是你讲公理，你谈狗的道，但是呢，他也是这样写，即使说他也是这样的来毁灭你，用谎言来害你。那就说到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谦卑的，一种是穷乏的。这样的人往往是被害者，在基督的国度里，他要有份，他蒙恩典，怎样眷顾。最后一点更宝贵的第八点，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有一分。这里讲了三个高明，是不是？高明人谋高明事，在高明的事上必什么有分？这是谁举例的？所以有欲望人就有高明人，有吝啬人就有大方的人。高明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被神所看重的人，也是人所尊敬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远离罪恶，乐于行善，舍己爱人，敬畏神，爱神爱人的人。他谋的都是高明的事，就是说他所作所为所说所行，他都是所做的都是叫别人的好处，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虔诚人。诗篇大家看一下，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第三点，从这段里我们看见神做一件工作，在基督的国度要来到之前，神要做一件工作，是什么工作？四章的第三点，大家念啊，诗篇第四篇的第三点，一同念：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的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应允。那这句话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的归他自己。所以什么叫高明人？就是虔诚人。神要把这样的人从欲望人当中分别出来，不然的话哪叫基督的国？你在学校里有好学生有坏学生，要分别出来，那好的有得奖赏，坏的那就要惩罚，证据要开除，不然你成了害群之马。在基督的国度里，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第一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特别把这个欲望人和高明人分别呢？这就是神的公义公平，不然这个国度还有什么美好？如果将来天堂，如果将来基督的国度也充满这个，你愿意去吗？我看我也不愿意去。跟这个地上没有什么两样的话，啊，我们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好像空气这么新鲜，一点污秽、肮脏、尘土都没有，那你太喜欢了，你特别喜欢住这样的地方。所以这里神要分别出来，能分别出来。所以你我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我们将来享受基督国度，一定要做高明人，要做高明人。也就是虔诚人，那时候怎么做呀？保罗叫这个要操练敬虔，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怎么样叫敬虔操练？就是我们天天要把我们里面的欲望人要钉死在这十字架上，靠圣灵致死老我，致死我们里面的这个吝啬、自私、害人、损人、利己这些东西要对死。你不对死，永远不能成为高明人。所以我们要跟随主走这条舍己的道路，就要做高明人。谋的是高明的事，所做所行都是为了爱人舍己。你看看，你要爱人，你一定要舍己，你不能顾自己。一个爱人，爱人的人就是说他胜过自己，爱神爱人，这就高明人。在高明的事上，就他所做一切的事情必定永存，被主纪念，有永远的价值。我们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旧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罗德他一切的财宝都是因着他的什么叔叔亚伯拉罕所得的。他出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很小的小孩子，跟着就出了家了一个孤儿。以后亚伯拉罕丰富，罗德也丰富，最后怎么样？彼此相争去了。亚伯拉罕倒没有跟他相争，但是罗德的仆人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彼此相争。亚伯拉罕提出你我是什么？是骨肉，是兄弟，不能相争。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能相争。亚伯拉罕不跟他争，不但不争，而且让他挑，全地都摆在你的面前，你先选择，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罗德好不客气啊，也不管他是长辈不是长辈，先下手为强，把越大和平原所有的地都看到，他都挑最好的平原。哎，亚伯拉罕呢，他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个山岗，他没有 河离开了亚伯兰后，神就对于亚伯兰显现，这一天中神的对着显现，神叫他一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我都是你。亚伯兰得到的什么？罗德得到的什么？罗德以后真走了，走了以后呢，渐渐挪移帐篷，就到了所多玛。罗德是最留恋、最舍不得、最喜欢的地方，就在大城市所多玛，后来就被毁灭的城市。一次把他带出来了，拉出来了，以后又回去，又丢在所多玛，最后还是用神的怜悯呢，借着亚伯拉罕把他救出来。所以亚伯拉罕就是摩诃命的事，什么叫摩诃命？叫心让、忍让、谦卑。绝对我不跟你争。再者，亚伯拉罕有一个原则，我要远离宗教，离开。你这样自私自利的人，这样好争竞的人，你这样贪爱世界的人，你这样爱财宝的人，你这样的指定财、指定事、指定这什么争出财宝，根本不认人。亚伯拉罕有这么的分别出来，所以罗德也是个吝啬人，就是个一碗人，只看手臂的。最后啊，如果不是两个天使愣把这个一罗德一家四口人拉出来，那一定是跟索多玛同归于尽的。所以神的怜悯，但是出来也等于没有出来，仍然犯的是索多玛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要求求让我们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按人看他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他得到了神给他宝贝的允许，叫他子孙像天上天海边上，得到了最好最好的允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迦南美地今天来说代表全世界的灵魂，所以说子孙像天上天海边上，属肉体的子孙还有属灵的子孙，今天我们因信称义的人都是亚伯拉罕子孙，你说哪个上算？所以我们要谋高明的事才能永存。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我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亲自讲的，在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40节，在这一小段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才能够享受神的国度。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享受，那可以承受，就是享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这个国，这个国是永远的国，不但是千年国度，将来我们要一直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永世的国。你怎么就能够得到？那就是不要再做一万人，不再做一万人，不再做吝啬人啊！让我们实实在在要做光明人。那我念一下，大家听。34节开始，于是王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什么人能够承受呢？下面35节以后就说了：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住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大家听听，以上这几句话都是怜爱别人。是不是都是怜爱别人，危机困苦可怜旅客饥饿贫穷失身的人？这一人就回答了：主啊，我什么时候我见你饿了我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与你住，或是失身露体？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他好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这样做了呢？王就回答了40节，这个大家一起念。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就是回答，这就是耶稣的回答和解释。你怎么坐在主身上？你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就是坐在主身上。我们周围有的是饥渴的人，贫穷的人，饥饿的人，也包括灵性的饥渴，灵魂的贫乏痛苦可怜，需要人看顾，需要人帮助。我们呢，是不是能够伸出一个手来，有的一个指头都伸不出来？耶稣说，如果你这样做，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就能够承受什么？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立的这国。感谢神，这就是主的回答，主给我们的解释。所以巴不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基督那公义的国度里有份。下面接着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9到14节，9到14节是警告安逸的妇女，先知的预言。所以有的时候呢是警告，这个时间呢是在什么呢？就在当时先知预言这个犹大家，还是指着犹大家，神的百姓 人家说他们要招待动物，将要招待啊，他们说根本没有宗教。所以这次再次提到，所以这段就警告什么人，安逸无虑的妇女。安逸无虑是你到底代表谁？我们知道妇女就代表西安的女子，就代表神的百姓的意思。因为神的百姓的民族常常是用女性、用阴性来代表。所以先知这段就是说，灾难都来到了，你还这样的安逸吗？你还这样的享乐吗？你还这样的糊里糊涂吗？其实就代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现在的光景，灾难都要来到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狐狸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两个听，看见没有？这两件事你有两个听。所以说，意思说你不要再这么安逸了，糊里糊涂的混日子了。你以为你舒服啊？你享受啊？你有钱呐、啊？你日子过得很好？你要听，听什么？听先知的警告。你看，狐狸的女子啊，再过一年多，这有时间性的。后来果然这么应验了，可见呢，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一年多，现在就翻一年了，翻一年了。一年多怎么样？你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就说你这国度，你这个民族就要栽，遭灾，你就要停止，因为他们以葡萄啊是他们的丰产，他们盛产葡萄，你就没有果子吃了，你就没有享受了，当然也不能酿酒了，你更不能去出售了。再过一年多你受到骚扰，安逸的妇女啊，你要站定，你现在就要惧怕，你要站定。狐狸的女子啊，你要受到骚扰，意思说如果你不受圣教，如果你不受警戒，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你就你将要遭到什么光景？就下面受到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就是被掳的光景。你将要被掳掠，你受到仇敌骚扰的时候，你还被仇敌掳掠，而且他们并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随军爱哭。有一天呢，你乐也乐不出来了，后面就说你看你欢乐的城，你看你住在王宫里面，你看你有山岗有网楼，结果有一天都要荒废，不知道受警戒。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别以为自己很平安。美国也不是一个永远的命途，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各样的不同的想不到的灾难要来到，所以有一天你要随声哀哭了。对，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还不如早一点悔改。要听，要听，你不要这样安逸，安逸又无力，你没有果子可吃。第十三节更惨了，经济吉利必打在我百姓的地方，所以可见的安逸无力就指的神的百姓。你这么安逸无力呢？你觉得我现在日子好过，过得很好？结果什么？经济吉利代表什么？咒诅的记号。亚当犯罪以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八节就提到，经济吉利必长在你的地上，所以说汗流满面才叫糊口。你种地得到处都经济，因为先得拔经济拔吉利，你这么好艰难呢。经济吉利代表什么？咒诅不蒙赐福了，本来你的地都蒙福，现在受到咒诅，所以经济吉利是咒诅的记号。长在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程度和一切快乐的方向房子，好欢乐呀！一天跳舞，一天的就是玩乐，到处旅游，你倒很舒服。在有一天你欢乐的地方，你快乐的房子，欢乐的诚意，有一天都到处伤心疾病，到处不平安，就是说没有一地方让你顺利，没有一地方让你舒坦，你都是经济吉利吉利杀人呢、啊，经济吉利你是没法踩，你要砸他，你还得戴上手铐，要不然把你手也砸了。好受不了了，经济吉利还代表什么意思？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两节，在耶稣的比喻里提到经济吉利。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两节，十八十九，还有那个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人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经济吉利是代表我们金钱里面的三样东西，什么？一，世上的私利，一天的忧虑、私利烦恼，我怎么再发发财，我怎么再开一个铺子，我怎么样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私利烦恼，为将来如何，为儿子、为女儿、为孙子、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保险，一天的私利。第二，钱财的迷惑，就像经济吉利把你心里的那一个所听的道都挤住了，所以查经班、祷告会、聚会 领的也来听。实际上啊，实际经历经历太多了，这个道中听不进去，挺住了吧？这个道，好像你坐在这里，实际根本没听进去。为什么？因为有世上的势力，有钱财的迷惑。第三样，还有别样的私欲。私欲就是有的人是情欲啊，好吃好喝好色这样的情欲。像现在的吸毒，这也是一种情欲。去赌博，他不赌啊，他这两个手都痒痒，他非要去不可，这也是一种情欲。所以这些东西抵住了，所以经济吉利长满了我百姓的地上，是欢乐的城，是快乐的城邑。底下呢，第十四节，因为宫殿地的结象，可见的这些爱丽丝一天住在豪华享受奢侈名利的宫殿里面。他现在许多大酒店简直跟这宫殿也差不多，差不了多少，多舒服多享受。所以许多人最喜欢出差，我说的可能是国内的关系，出差呀，反正是花宫殿的钱呢，到处开会就等于到处旅游，到处吃喝享受。住宫殿式的房子它好美呀、啊，随便，而且放纵犯罪，宫殿里面，结果一天生说宫殿必在街上，桌面上必被离去，连香港望楼永为正确。香港望楼什么什么地方？防哨的地方，防范投敌的地方。现在也没有人找话了，没有人警醒了，大家都差不多。找话没用，找话也没用，大家都睡觉沉睡。所以结果香港望楼都成了洞穴了，成了野兽出没的地方。洞穴是什么呀？野兽啊，禽兽出没的地方，做野驴和喜乐和羊群的操场，完全荒废。这一切的光景是因为什么？因为不受警戒。其实先知是预先警告，警告的意思是说，巴不得神的儿女不至于到这样的光景啊，不要再继续安逸无虑。我想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警告。直到十四节为止，这是第二段，这是警告安逸的妇女，不要再安逸无虑。这个妇女啊，包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是弟兄，大概不算在内，他才指着神的百姓说的，说我们太容易安逸无虑，因为没有什么征战，也没有什么苦难，人就容易安逸。啊，所以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警醒，随时防范，让我们的望楼，香港望楼，实实在在有人祷告，为自己、为全民、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的家庭、为儿女，都要警醒。真正成为望楼，而不要成为一个野兽出没的一个洞穴。这是一个。再看最后一段，十五节到二十节，最后一段就是允许复兴来到，允许复兴。这个复兴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段招送的是公益的活动，人们回到主的话里，那是真正的复兴。这个活动是真正的活动啊，基督教啊。是我们要以基督为我们的王，我们要尊主的话为圣，所以大家都能看见，都能听见主的话。那么最后一段强调什么？圣灵两个字，圣灵。真正的复兴是从圣灵而来的，世久的复兴，永远的复兴，彻底的复兴，离不开圣灵，离不开圣灵。所以十五节，请大家一起念。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还不如树林。
就这一点，在这个二十九章的地方呢，也提到，大家听我读啊，二十九章的十七点，先知同样的这句言，也是指着圣灵的工作，不过没有明显提出圣灵。二十九章的十七点，利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接下来就讲了，聋子也看见了，瞎子也看见，聋子也听见了书上的话，瞎子们也眼睛迷蒙中也都看见了。这都由于什么？怎么就立方面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呢？怎么就一点点时候呢？那现在回答我们就是十五节，是什么？圣灵叫唤起来，圣灵叫唤起来，圣灵叫人复兴。耶稣在受难之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整整三章圣经反复的、多次的提到圣灵要来的。耶稣说：“我要差遣保惠师的圣灵来，他来了要永远与你们同住。圣灵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人都不自责。所以我们要祷告，求圣灵在我心中，在我们的家庭，在神的教会里。”有圣灵的工作，那圣灵怎么来的？祷告求。马 结果，耶稣也做。地上的父母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们吃，求饼他不会给你的石头，是不是啊？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就是圣灵赐给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大家要求，有求的意思就是渴慕。圣灵已经赐下来了，但是没有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心中。那你说我得救里没有圣灵？不错，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但是没有满意，没有充满，连耶稣都需要圣灵充满，何况我们呢？耶稣来到世上，难道耶稣没有圣灵啊？耶稣是从圣灵而怀孕而生的孩子，是不是婴孩？所以耶稣呢，从水里上来，他接受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立刻就天就开了，圣灵像什么？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出来传道，在路加福音书上说，他满有圣灵的能力，说明他是被圣灵所浇灌透了的人。所以今天你我，我们怎么样能有能力需要圣灵充满？所以这里是一个圣灵从什么上浇灌我们，从上面来的。所以我们要渴，就像一个瓶子一样。如果你瓶子里乱七八糟，你去买油去，人家怎么给你？如果你瓶子很小，那就是一瓶油。然后如果你一个大的器皿，你一定是不得满意，你油就很多很多。在旧约里不是以利沙行一个神迹的那个例子就说明什么？尿滴的瓶子，你什么瓶子没有了，就油给水做了。在王下第四章呢，就提到，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空虚的器皿，一个谦卑的器皿，一个圣洁的器皿，来接受主的圣灵。所以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底下就变化了，底下就是变，变什么？旷野变成肥田，灵性像旷野呀，荒凉啊。没有果子，干巴巴呀！再有一天，旷野就变成肥。公第二章告诉我们，允许多次提到神要允许赐下春雨秋雨。到这是二三节，底下说在那些日子，
等二十八节又说，以后我要向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要做异梦，做异梦，少年要见异象。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预言说特别有关系到幕后的复兴，圣灵带来复兴。那圣灵怎么就浇灌下来呢？那最要紧的是预言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告诉我们，圣灵的浇灌，幕后的圣灵所带来的大复兴。当然，预言书的复兴首先是应验在《使徒行传》一章、二章。连彼得都引用这句话，彼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也引用这句话，就是马可罗那个复兴领导的时候。那怎么那个得到呢？十二节、十三节，请大家一起念吧。约珥书二章十二、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像所说的在。那就不念了。那这就是告诉我们，圣灵是要充满。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很多的允许告诉我们，谁愿意把圣灵充满我们？但是怎么能够充满？你要追求，你要饥渴，你要谦卑，你要撕裂心肠，甚至你看看一个民族要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对自己的罪从来没有撕裂过，从来没有倒空过，从来没有认过。我想这样的人圣灵不会充满的，那大概就说说而已，听听而已，看看而已。那所以我们要谦卑痛悔撕裂自己。你说我信主了，我已经认过罪了，那想多少年了，我们是不是经常的认罪，又犯了很多罪呢？又有很多的贪心自私又跑出来呢，损人利己呢？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常常的在主的面前追求这样的撕裂痛悔，不是把艺术撕裂，这里说把什么撕裂？心肠撕裂，那就是十分的厌恶自己，痛悔自己，你会跟着主赐给你痛悔的眼泪。所以圣经说，忧伤的灵，痛悔的心，他不并不轻看。从来没有认过罪，那你这个人一定是这个什么呀？没有圣灵的工作，灵性不会复兴。所以接下来十六节以后，就是圣灵带来的复兴的一个结果，就是有公义、公平、有平安、有丰富、有复兴、有享受，那就有了。 所以最要紧的是十五点，圣灵浇灌下来，旷野就变了。这个变就是生命的变化，我们需要生命的变化，不是老样子啊，保持我这个样子还不错，人看我还可以，不行啊，我们要变。底下呢，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树林。这个看就是整个的变了，让人看出来你实在有在变。怎么旷野肥田会看成树林呢？这就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忏悔。第十六节，那是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就是说不管是在旷野在肥田都充满了公义公平，就好比米迦书第五章所说的啊，这个为了公义如大水滚滚，公平如江河滔滔，被有归回的百姓充满公义公平。公义的果效和公平的果效是什么？十七节，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追求公义，不再奸诈，不再虚谎，不再自私，不再啊这个偏心私爱，那你就会得到一个果效。这个果效就是哪有平安？这平安是从公义而来，公义啊，公义的果效，底下公义的效应，其实还是一个意思，你就会得到平稳，谁也打不倒你。那什么事情，大地震也不会把你震坏啊，平稳，平平安安啊，稳固的光景啊，不至于衰竭，不至于犯跌。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你什么亚述大王，你什么样的战争，什么样的苦害，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瘟疫，都必不临到你。为什么？因为你住在平安的居所。我们知道西安的意思这个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的居所，你真正住在耶路撒冷，住在主的里面。十九节，其实原文是一个括弧，他说但要将冰雹打倒树林，城壁全然拆平。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到虽然，它是指的虽然的意思，尽管曾经遭到冰雹，被神什么因着神的管教，因着犯罪得罪神被打倒过，好像树林啊被打倒，曾经被拆平，但是有一天神要恢复，使他们被掳归回，不再受到惩罚。所以这一节就是曾经是这样，虽然神要管教，神要刑罚，好像像冰雹常常是神的管教，神的击打，把树林都打倒了，城市也拆平了。那就是说我们的灵性需要经过拆毁，然后神要建造。最后一节大概念，你们在各水边撒种，不放牛驴驴有无聊。这最后一节就是复兴真正的来到，神的百姓所住的地方是充满了有水边的地方，是满有滋润的肥土，可以撒种种田，也可以满了肥沃的牧草，就是草地可以让牛驴来牧放。你看我们思想多好，那真是又有水，又有肥田，又有草地啊！所以这样的享受，有福了，有福了。哪来的福？国度所带给我们的福。哪来的福？谁允许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福。所以整个这章呢，就是国度与复兴。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国度与复兴？第一，我们要追求公义公平，我们要除掉我们里面的愚昧、冒失啊、小气、这个吝啬。不再做欲望人，说话行事心里所想的都想害人，我们要做谦卑人，做穷乏人，我们要讲公理，我们要做高明人，那你在国度里有份。所以大家记住，我们读了一章不要白读，求主让我们这一个礼拜都要思想主的话，让我们此时此刻就在国度里面。因为耶稣曾经回答法利赛人说，神的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哪里？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心里。所以大不了让我们的心里实在有神的国度，实实在在有神的国度，让我们应主的话而虚心痛悔啊，不再安逸无虑，乃是渴慕圣灵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复兴啊。今天我们到此，现在我们大家重新做一个祷告。